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2月10号星期二，台北地检署侦办陆委会前特任副主委张显耀涉嫌泄密案，认定张显耀和他的这个助理哈陈弘毅还有秘书张素玲等三个人怎么样呢？未曾泄露我国任何机密。诶，我们当年不是说了吗？如果不是泄密的话，那不就是一个政治斗争吗？总之，这三个人今天不起诉。检方认为王玉琪根本没有收到检举函，只是凭耳语就将张显耀法办，又交代不清消息来源，没有办法推论张显耀涉案。这个我感觉上看过这个许多中国古代历史的这个宫廷大戏的都可以看出来，有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对另外一些人物不爽了，事实上只是不爽而已啊。接着呢，就会有些罗织什么的，好像这故事，不过让我想起来很多不同的故事啊，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啊都有哎。好了，仅凭耳语将张显耀法办。也交代不清消息来源，没有办法推论张显耀涉案。还有比对了各方的证词和国安监听的译文，也认定张显耀所揭露的消息都无关机密。王玉琪中午还开记者会，还表示对于检方不起诉的理由及决定他无法认同，但是只能尊重，愿意请辞负责。还说当然这大话啊大帽子话都会说啊，说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谈判团队的纪律，他说他无怨无悔。我们点歌给王玉琪吧，我跟你说你就 shake it off。 您在历史课本上也许读不到，但是在一般典故故事里读到过很多。有一些故事你觉得这不是就戏台上那种吗？白脸黑脸的，或者白脸红脸的那种差别。我告诉你，在我们现实里头这种人真有，真有。明天也就是2月11号，台北国际书展就要开展了，展期从11号到16号，在世贸一馆和三馆。我们今天再送10位听众每个人2张台北国际书展的贵宾券，通关密语一样是请您推荐您阅读马年看过的好书啊。实在想不起来你就想想这个4点钟我们说的故事叫什么啊。我们最后呢会把您推荐的书目不具名的放在 news98 官方粉丝团上。空运电话83693398，别忘了前面有02-8369-3398。您推荐马年您看了哪些书，或者看到了哪些书。Dirty, dirty cheat. 来听。My ex-man brought his new girlfriend. She's like, oh my god, I'm just gonna shake into the fella over there with the hella good hair. Won't you come on over, baby? We can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it off. Yeah. Cause the player's gonna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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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 And the hater's gonna h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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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e. 现在在我们线上的，礼拜二。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维新，
大春兄，你在演奏的曲子 Shake It Off 怎么你还在跟着在一块唱一块扭的啊？那我觉得好像是那个马当娜在这两天上新闻那个感觉啊。
Taylor Swift 更应该说是非常新的一个声势，也不亚于当年起来的这个马当娜。可以跟着上一下。
好吧，我那马当娜另有典故，待会儿你要看新闻你就知道。
好的，我们今天先要介绍什么？好像从太空看台湾，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题目是吧？
有太空看台湾是在科博馆的鸟瞰剧场的芯片呢。大春兄，现在科博馆这个鸟瞰剧，科博馆有4个剧场。太空剧场是球幕的，立体剧场大家都有3D 的哈。
是
有另外一个是环境剧场，好几个荧幕上上下下的。但是这个鸟瞰剧场是全世界唯一的。因为那日本公司做完这个就倒了。 就这一个鸟瞰剧场啊。
啊哈，
大家进去这个剧场里以后呢，是绕着一个圆圈，趴在栏杆上，把头往底下看。
哦，
底下是一个锅子，
锅子。
然后呢，那个投影机是摆在大家的正上方，从上往下打满了一个圆锅子。
是，
所以呢，人就趴在那个二层的栏杆上看三层的锅子，然后投影机装在一层的高度。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那个台北的科学馆，建中对面那个科学馆，也是趴在楼梯上看那个 Foucault's Pendulum， 那个叫什么复刻版。
哦，福克版，福克
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那个也是，那感觉也好像也很立体啊、哦。
对对对，不过鸟瞰剧场它就有这个特性哈、啊。
嗯，
所以它也是利也是弊，因为它就得锁定了你的影像，都得要从上面往下看。
是，
所以呢，科博馆这两年常跟太空中心合作。
嗯，
太空中心就把福卫二号跟相继的这些系列拍到的影片、
哎、
照片呢、啊，
嗯，
结合成了影片，就飞览台湾了。
是，
那最近刚出来的一个叫《飞览日月潭》。
飞览日月潭，
对，就是、
从太空里头看拍摄的是吧？
对对对，看日月潭这个名潭嘛，
嗯，
有日潭有月潭，然后整个的中部地区那些个别的地名啊，
嗯，
就从上往下看的一个不同的角度就是。
是，哎，那这一次你要带我们的看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具有知性的主题呢？
除了飞览日月潭之外啊，另外一个我就非常令人感动的是，友达公司它在科博馆的科学中心的 B1 地下一楼呢、
嗯，是，
重新更新了它的设备了。
就是
科学中心这几层楼啊，
哎，
四楼是台达电跟东元捐的，
是，
二楼是台积电捐的，
嗯
，B1 是友达捐的，
啊哈。
那友达上次2008年更新过一次了，以后现在再过了七八年了以后呢？他又拿出哇，真的一两千万的相当大的费用啊，
是
重新更新成一个新的东西，而且非常非常有现代性。那个是看到光跟电的那些幻影变化，所以它叫达达的魔术世界啊，
啊哈，
真的有魔术世界的感觉。
那你可以更多的不告诉我们，我现在还想象不出来那个魔术的 trick 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你进到了 B1 啊，科学中心的 B1 去以后。
哎，
它就是像是一个展场，
嗯哼，
但是展场里面每一个展品呢，让你看到的都是光跟电的魔术般的变化，
是
怎么样看到了光谱啊，然后怎么样看到了光的三个原色互相作用，
哦，
你挡掉了一个颜色，哎，奇怪，你手挡过去，影子竟然出现别的颜色，
是
不是黑的，是别的颜色，
嗯哼，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友达很不，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把他们公司的产品结合了物理跟光电的展示，
哎。
他这个 B1 不是在做他们公司的广告，
嗯，
但同时也把他们公司展品拿过来啊，
嗯，
用在很多物理展示上面。哎，有一个正面的一个竖在那边的一个屏幕，然后呢，你开始了以后，上面是个迷宫，你用手指可以带引的那个小小的小东西往下走啊，
啊，
绕过迷宫去得到分数。走到一半的时候呢，你要中间回答问题的
哦，
那走到回答三个问题，走到一半，他告诉你说换面再玩。你要换到后面去，
啊，
因为它是一个两面透的，
是。
然后你后面那一半就是在后面那半上面点的，它在走的，所以真的很令人惊讶。说这个荧幕其实是一个半透明的，
嗯，
正面可以用，反面也可以，两面都可以触控的。
是，这个是达达的魔术世界是吧？
对，达达的魔术世界，有达达有个达达虎，所以他把叫达达的魔术世界。
是
我对于这些热心科学教育的企业都非常非常感激的，
也就是说，这个整个展览也是他们自己的团队、企业团队内部设计的。
对，企业团队内部跟我们讨论以后，
嗯，
他们设计了，委托制作公司设计了以后装进来。
是，
但是那个费用真的不在少数，多半都是在一两千万左右的费用
啊。那这展出的这个或者表演的这个时间，比如说魔术世界，为期多久呢？
哦，它这是个永久性的展示了。
哦。
他这次是一个常设展，
还有一个鱼菜共生新体验，有鱼有菜，感觉上好像是最近我常在网站上看到有人推动这个自己在家里头这个形成一个生态池，也可以灌溉是吧？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最近又学了一些新的东西啊，
嗯，
我们有一个老朋友啊，中华电信的一位退休的工程师啊，郑先生，他其实很注意环境跟关怀自然的，
是。
他们最近在做鱼菜共生的推广，知道科博馆常年会有这么多人来参观哈， 他每次在外面推广鱼菜众生，都很多民众会去听，他觉得科普馆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平台
啊。
哎，那东西不用大，就像是一个也上下有两层的小推车吧，就像你到超级市场买东西的小推车哈，
是
上面一层底下一层，上面那层装的是菜，
嗯，
底下那层装的是鱼。
等一下，都是活的，
啊，都是活的，都是活的。
嗯，
上面那个菜不是种在土里面的，
嗯，
但有种小小的圆圆的石头叫发泡炼石。
发泡炼石。
发泡炼石，对，这是稍微有一点点赚，那他买得到，一般也不会太贵，买得到。
嗯，
那发泡炼石呢，摆上去以后，把菜种子撒在上面，或者把菜种在上头哈。
啊，
然后他就直接拿水，就等于像水耕一样了。
是，
水，然后他的水呢有马达，把水从底下的鱼池里面打上来。
哎，
底下也就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玻璃缸哈。
是，
或者这个塑胶桶都行，这个东西很便宜。你知道郑先生做了一套，第一套给科普馆，他说的多少钱？
多少钱？
几千块。
啊哈，
三四千块就有了
啊哈。
那后来他说，看到馆长脸上的表情，觉得这个红色的塑胶箱不太符合馆长对美观的要求，所以他换了一个玻璃缸啊。
是，
我们可以看到鱼在里面，他就从科普馆的生态鱼池里面捞了一些鱼放在里头去
啊哈，
那就够了，很小小一些鱼哈，还有一些虾子。
这鱼跟虾的作用是，
它们的排泄物呢，
啊，
就会有排泄物，
是
它的排泄物里面有亚硝酸。
嗯，
那些亚硝酸呢，经过带着水把这个排泄物跟这个水呢往上抽上去以后，就变成菜的肥料。嗯，
是，
那这其实就是鱼帮菜，菜帮鱼了。
嗯，
然后菜这边的水满了以后又抽下来回到鱼池里面去
啊。好，
所以有一个加肥料跟一个过滤的作用，你不需要去额外加水。哎，
嗯，哎，等会儿，
你本身
这个鱼到后来会到煎锅里面吗？
哈哈哈，如果你要想吃的话，当然我们第一个，大川兄哈，
嗯，
我觉得我感觉上我跟你的程度差不多一样的，都是非常实际的，实际到庸俗这种程度啊。
你这话，你这话听得我挺窝心的哈。不管了，我要知道结果怎么样，可以吗？
可以，你鱼如果你要养乌锅鱼的话也可以，
嗯，
那很多鱼其实都行，他们很多时候郑先生养的是玉如意啊，有些观赏鱼也行，
嗯。
那就是要利用鱼的排泄物去养菜，
是。
尤其我觉得在这个食安问题哈，啊，跟这个有机无机的大家搞不清楚的话，
嗯，
自己养这样一套东西，每天你拔新鲜的菜吃，
是。
你这一套只有几千块钱，你的阳台上摆哦，不要摆屋里，
嗯，
那个产生的气体不要摆屋里哈，摆在阳台上头。
好，
所以你要有两三套、三四套的话，你连吃饭，你连吃鱼都是新鲜的了。
嗯，好，今天我们那个这个我们称之为置入的时间相当长啊。总之科学博物馆邀请你们来，包括是飞览日月潭，包括了这个达达的魔术世界，还有鱼菜共生新体验啊，这都会给我们很多启发，而且
可以
应用在生活里，是吧？
鱼菜共生是刚刚开始，大春兄，我只是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嗯，那个还没有完成，等到那个完成变成展示的话再跟大家讲，再过来看。
展示要到什么时候？
很快，因为那个东西很简单，
嗯，很简单。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这样的天文话题，有一个叫 Maggie Liu， 是华裔的，女学生，在英国，她是火星移民计划的申请者，她希望能够诞生下来第一位火星宝宝。这个概念我明白，就是想要到火星上生吗？还是说，这个育种计划是怎么回事？
对，大春兄啊，你觉得这个对你有吸引力吗？就是你能够当另外一个行星上面的人类始祖。
那看这个 Maggie Liu 的是什么状态啊？
但是这样子哈，英国有这样一个计划叫 Mars One 火星一号啊。
嗯。
他花了40亿英镑。
嗯。
准备在2024年开始把人往火星送了。
嗯哼。
首先从200,000个报名者里面
啊，
先选600人。
哦，这个是就是要选出能够养育，是不是？是他身体状况要很好。
你是说要过去人看是生男生女疑难之相，是不是？
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从200,000人里面选出600个？他们的合适是在哪？
我想当然看年龄，然后看这个心态啊，看你的个性怎么样啊。
嗯哼。
光飞过去8个月，很多人就受不了了。
是。
到了那边以后，更麻烦的是啊，火星是回不来的。
嗯嗯，
第一个，你在火星表面的那生存的挑战性是很高的。
嗯哼，
然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是，
然后你发生的事情，你是没有办法 call for help， 或者是搭上船就回家了。
嗯，
那是个有去无回的旅程，但它是要变成人类始祖呢，也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的，
要有这种壮志是吧？
对对对，六百人里面会再找四十个，一旦确定这最后的四十名单，听起来好像打棒球哈，
嗯哼，
最后的四十名单哈，
嗯，
就会开始接受十年的训练，到2024年准备出发。
哦，也就是说这四十个人里头可能会有几十个男，几十个女，是这个意思？
他每两年送两个人去，我就想说你的两个人应该是一男一女吧？
啊哈，
对，可是火星的也没有接生的设备啊。
这个听起来有点诡异，因为他也许这一趟送出去这两个人，也许只是海选出来的人，他不见得合适啊。说不定这一趟去的这个人跟上一趟去的其中一个人，比较合。那到底应该服从谁的规定呢？就
没有关系，
看起来一个技术上的要求或纪律上的要求，会使得原本在地球上发展出来的自然人性，必须要调整。
啊啊，
是不是？
这越来越严肃了。
你要刚问我能不能有这个想法，不可能的嘛！啊，我在训练十年，你看我多大年纪了？啊，
一直直接去当爷爷吧。
嗯。好，不过这个 Maggie Liu 他好像也表示了一些意见是吧？
他现在你24岁，
嗯，
他自己会认为他在那边能够伙同其他到了火星有去无回的人们在那边要创建一切了，因为过河阻止了，
嗯，
自己要在当地找寻食物，我也不知道食物来源在哪里啊，
是
还要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氧气，这个是非常有壮志的。嗯，
这个看起来这个计划应该只是一个遐想，而不是一个我觉得在地球上不管基于人道或者是基于人权，恐怕都不应该会批准这样的一个计划吧。
英国 Birmingham 大学的学生啊，他是，嗯，但是你现在大家在太空搞这些东西也没有人去管的，啊，
嗯哼，
所以你是觉得他是个敛财的行为吗？
我不是，我倒觉得那是一个对去的人很不人道的一个计划。也许24岁的小孩年轻人觉得很刺激，也许到了33岁他就后悔了，那还来得及。可是到了36岁他才后悔的话，他人已经过去了。这个我认为是有一点麻烦的。
不，十年之间他应该想得通，他到底会不会后悔了？
嗯，
他是应该足够成熟到做下他的决定了。不过我觉得大锤兄这迟早会发生的。
嗯哼，
不是在我们这一代，就在他们的下一代。
是。总之现在先在心理上预习一遍，想想诸多方面的伦理问题，对吧？
我只是担心那边的接生设备不完善。
好，我们稍后片刻先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再进行下一个天文话题。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孙伟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伟新兄 ，Hello，
哎，大真兄，哎，
来自数百公里以外的抗癌新希望，哎，这个听起来蛮令人精神振奋的。
对，我觉得这很有趣哈，因为其实，在太空里面那种微重力，它不是叫无重力，它叫微重力啊。嗯，微重力的情况底下，不只是结晶的方式啊，工程上面就是精密的结晶方式它会改变哈，
哎，
那更不用说细胞成长的过程中也会改变。我们以前不是大学就我们说过说美国欧洲大陆啊都把什么小米大米烟草玉米的种子送到太空去嘛，
啊啊啊，是
让它发芽要带回来说太空种子嘛，
对，
号称可以增加产量什么的。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发展是说，在这种低的地心引力情况底下呢，看一下疾病结构、疾病的细胞结构啊，
嗯哼，
有没有可能它的发展方式不一样，然后我们怎么样治疗它？
是，也就是说，了解疾病细胞结构，说不定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制造出药来嘛？
这倒不是药，它其实是这样子看观察这个细胞哈，
嗯。
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形状，因为在地球上面也有重力，因此 always 朝下的重力啊，
是，
那所以我们在研究细胞也只能摊平的培养。
嗯哼。
在太空的微重力情况底下呢，它是立体三维的方式，球形的方式去成长的。
是。
那这比较接近体内细胞的成长方式。
嗯哼。
那你在研究的过程中就已经有差别，在实验室里头跟在太空站上的实验室那就很不一样了。
啊
哈。那另外就是说你生产出来的蛋白质啊，细胞生产出来的蛋白质也不一样，跟你的培养是不一样的。
是。
有没有可能它看癌症细胞在太空里面的改变？
嗯哼，我懂了，这是一个观察和理解的开始。所以我一看到来自数百公里外的抗癌新希望，这恐怕还是媒体加多了他的希望就是了，是吧？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说，哦，癌症怎么有希望如何如何了，这跟发展药物也没什么关系了哈。
那其实这样，十年以前啊，日本的太空中心呢就已经开始进行太空里面蛋白质结晶的研究了。
嗯哼。
然后他发现了一种蛋白质对治疗肌肉萎缩是有效果的。
是，
所以但是你说这未来到底的发展出多大的商机来啊，多大的这个治疗的用处来还不知道。
嗯嗯嗯。
但是呢，说不定肿瘤细胞到了微重力的环境底下，可能不会那么具有伤害性。
是。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消息，是有九所是 Virginia 啊，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中学，参加了由美国国家就是 NASA 了哈。这个太空总署所办的这个年度工程设计挑战赛，发现了什么内容？
对，他其实是这样子，大律说他讲的并不多，这新闻讲的并不多啊。
嗯，
那就是说 NASA 本来就是跟各个州的一些学校有教育上的合作。那 Virginia 呢，它有九所中学，参加了 NASA 跟教育部门的工程设计挑战赛。
是，
那 NASA 提供他一些太空的标准。那然后呢，这个学校的学生要让那个学习中心出来的科目用八个礼拜的时间来思考设计试作制作啊，然后把它的过程然后用影片拍下来以后，然后两个月之后传过去给他们看，就是他到底是被这些 NASA 所提出来的工程太空中工程上的问题，
嗯，
无论像你说科学啊技术啊工程数学这些的，你要怎么样去做改良。
嗯哼，
例如说你要如果太空人在太空中碰到危险，
嗯，
或者是说太空船带着人的话，怎么样成功降落到火星表面？
啊哈。
然后你要到月球之旅的话，你到月球去的话，你需要带什么东西？
是，
什么是比较月球上行动比较方便的事？所以很多工程上的东西呢，都可以让中学生来发挥创意的。
嗯哼。那么有可能有任何一项学习报告的结果，会改变现有 NASA 对于这个。太空活动的这个探索的工程方面的内容吗？
他这其实就不知道，我觉得他机会不大了，因为你说中学生、
啊、
他并不具备有基本的太空跟宇航的概念哈，
是，
所以他可能很多地方思考没有那么周延，但是说不定年轻人的创意能够让太空科学家有些新的想法。
嗯，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题目？我只是想思考另外一件事情。
嗯，
但是就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学生第一个是比较缺乏国际观，第二个是比较缺乏未来观。
嗯，
我要常常想想看，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
是，
就像我老是跟人家说，我觉得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的汽车会消失了。
啊，你认为现在的汽车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会消失？
对，因为那是极端对环境不友善、不环保又浪费的东西啊。
嗯哼，
你在家里面你得弄个车房去摆车子，你要没车房的话就站在马路上占人家位置。
嗯嗯，
出门的话你得开车出去，到了对方的地方你还得找停车位，
是，
找停车位以后办完事儿以后你开车回来，一个地方制造污染，然后每个人都开一辆车。
嗯，
美国高速公路上90%的车子是一个人在开的
啊哈，
然后你每个人开车都需要全心全力的神经紧张的在一个非常强烈的 test 的状态底下。
嗯哼，所以
人的健康也不好，对环境也不好。
啊哈。哎，你跟我们的另外一位来宾张学孔很像，你们都反对这个个人驾驶。
但我是觉得反对是一回事，就是你喜不喜欢是一回事啊，没什么好反对、
嗯、
因为他现在实际状况就这样子。
嗯，
但是呢，如果说未来的大众交通工具，像我上次好像跟您说了一下，
哎，
如果你出门不是只有 U-Bike 的选择，你有 U-Car 的选择的，
嗯哼，
你刷卡坐在一个小车子里头，然后呢，你开始看书听音乐了。你出进去目的地以后呢，电脑把你带到了马路上，大家一起走。
嗯哼，
基本上就是一个自 自动分配生产线的那个概念嘛。
是，
你带到目的地出来，如果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在社区里面发展出来的话，未来会觉得汽车像这种不环保的东西啊，
嗯，
慢慢会消失的，
是，
这是未来的东西。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前两天吧，在淄博馆的时候，
对，
有两位日本人来找我，
是，
他们是在日本研究太空电梯的，他们认知里我们讲太空电梯，
有记得，
对，就是拿那个纳米碳管 carbon nanotube 吧，
嗯，
做了很结实的东西，升到。他们不是升到36000公里的地球徒步轨道，他升到100000公里的太空去啊。
啊哈，
然后设计这个太空电梯。他们说，2050年是比较实际的目标的日期。
哦，就是可以做成的这个日期。
对，但他们现在就开始在规划这个事情哈。
嗯哼。
特别到科博馆来找我，希望科博馆在这方面能够提供教育甚至是研究方面的合作。
嗯哼。
我当时听了以后，我都觉得很惊讶，日本还是有一些人啊。他完全不管现在的日子过怎么样，就是谈未来。
嗯，是，所以你也期待在我们节目里头呼吁一下，不论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在教学现场的，或者是学生们，或者是其他的研究方面的人员，都应该有一点未来观，是吧？
对对，但是我再多说一句哈，因为我真的觉得，你说像前两年我们在吴大猷科学营里头，另外来自日本能源的。能源省还是什么的，能源部的一个官员，他讲的就是日本人在长期规划全世界的高速铁路。
嗯哼，
在真空的箱、真空的管状前面用磁浮的方式前进，
是
从纽约到北京不需要10个小时的，全球流出来七条高速铁路线，
从纽约到北京啊。
对，我就是说，你看日本人他们在想的是这些东西，
嗯，
那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创意未来在哪里？
嗯，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有一些创意店创意能够付诸实现的话，你就能够让领导世界站在你掀起的浪头上引领世界前进的。
嗯，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台湾年轻人就只能在别人卷起的浪花里面随波逐流了。
是，这是很好的提醒以及鼓励啊。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太阳系外400光年的超级星环。
哦，这个很壮观，大师兄啊，我们常讲说土星环是。我们讲一生必看的嘛，
是土星环。
哦，对，大师兄，对不起，我又想多说一句哈。
嗯，
前两天别人传给我一个网站，
嗯，
用夏娃的名字 ，EVE 夏娃。
嗯哼，
它是一个做博物馆方面的专业的网站。
是，
他把科博馆列成一辈子必看的15个博物馆之一。
哦，全球，
全球，
哇，
这很高兴。
嗯哼，
好，那不管怎么，这个。非常非常壮观的，宽达土星环的200倍，
嗯，
的这个环呢，是一个环绕的一颗中矮星旁边运行的行星周边看到的环，
啊哈，
科学家早就已经在猜测说，应该有行星旁边应该有环的，别的行星旁边也有环，因为我们自己的土星旁边有环，
对，
那你就猜得到别的恒星旁边的行星。有些也在有环，
嗯哼，
没有想到真的在 J1407B 旁边找到了，
这就是靠近那个恒星的第一颗，对不对？第一颗，
对对对，大哥你好厉害，
因为它后面是个 B 字嘛、，B 字就是第一颗行星了。
对，你的讲话简直是专业到不行。
嗯 ，J1407B， 谈一谈这一颗行星的状态啊。
对它这个恒星 J1407 是一个棕矮星啊，
嗯，
或者叫一个褐矮星，就是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恒星，没有办法自己发光的。
是，
但它周边还是有几颗行星在那边转哈。
嗯哼，
那这个 1407B 呢，大概是土星的10倍到40倍左右的大小。
嗯哼，
年纪很轻，那1600万年以前才诞生的哈。
哦，
离它的母亲很近，所以不像我们是46亿年的历史了。
是，
所以它的环那么大。我相信是因为它的物质都还是散碎的，还没有形成小的卫星。
嗯哼，
它的环有37圈，
37圈，
嗯哼，1.2亿公里。
嗯哼，
所以不像比土星环要大了呢。土星环是250到270万公里。
是，
对，是。
可是这个环的直径如果是1.2亿公里，差不多也就是从。太阳到地球这么塞下来，差不多就是它的直径了，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科学家讲说，如果今天你这个 我们的土星不是这个土星环，而是1407B 的土星环的话，
嗯哼，
那我们晚上看出去赏土星就非常非常壮观了。
是，但是它的距离跟地球之间大概是400光年，光还得走400年。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它400年前的状态。
400年前的状态，对对对，希望有一天能够到那看一看哈。
那就明朝的时候了。明朝那些事
儿，
稍后片刻，我们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酒吧新闻台。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是孙维新谈天啊，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我们刚才谈到几个话题。其中有包括太阳系外400光年的超级星环，刚才我们维新馆长提到了一个概念啊，就是说这个太系外的400光年以外的这个超级星环呢，它的那个恒星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恒星，所谓年轻，居然也有1600万年，比起我们的地球来讲，地球这个年差了到100倍都不止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还有比太阳还老的恒星？有一条消息说最古老的恒星已经出现了踪迹，顺便在这儿请教，我们的孙维新老师，维新。
哎，大成兄啊，
国际天文学家在1月27号、28号大概发出了一个消息。发现了已知最古老的恒星，有5颗跟地球般大小的行星来环绕，表示行星是在宇宙的整个历史中出现。这个怎么说？
对对对，这个很精彩啊！
嗯，
是说这个恒星也是被那个克卜勒任务观测到的哈。
哎，
他说这个恒星旁边有5颗绕着它转的行星啊。
是，
但是呢，这个恒星本身的年纪。已经有112年了，112亿年了。
嗯，
所以这个恒星它是在很早，我们的宇宙才不过138亿年嘛。
是是。
那我们自己的银河系的年龄大概只有100亿年左右，100亿年多一点哈。
嗯、
那太阳系是50亿年，
50亿是。嗯
哼。对，但是我们的太阳是50亿年，那这个恒星是112亿年的，但是我们的2倍多一些了。
嗯、是。
而更有趣的是，这么古老的恒星。这么过来竟然有5个行星环绕它。
嗯哼。
所以他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说，行星存在在恒星周遭，从宇宙初期就出现了。
嗯。而且好像这5个行星它的大小也就是介于金星和水星之间，那是比地球要小很多了。
倒没有，他是说是这样的，我想他的新闻的意思是说它的距离是介于金星和水星之间的。
哦，我不是讲这个直径啊。
对，不是它那个恒星的，不是它行星的直径啊，
嗯哼，
是它的5个行星环绕那个恒星的距离呢，是在金星跟水星之间，所以很近。
哦，
所以它的距离不到地球到太阳的1/10啊，1/5000万，它根本就是连1500万都不到。
是，
就它绕太阳一圈很短时间，然后又很热。
嗯哼，温度太高。
那不是，对，不适合生物居住，但至少是说。它这么老的恒星旁边仍然有行星存在，那就代表说这个恒星很早很早就旁边的环境就已经出现了行星系统了。
是，克卜勒的这个追踪，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随与时俱新的发现啊。那么接着我们会看到，可能地球人更关心一点，冥王星的影像首度传回。
哦，对，最近这两个任务啊。我们常常在节目里提到 New Horizon，
对，
新视野号，
新视野号，
跟 Rosetta 都有新的结果出来了。
嗯哼，
那新视野号是要到7月14号，我想真的大声说，我们要各位听众朋友记下来这个日子，7月中这个时间，
这是法国国庆，
法国国庆啊。
嗯哼
，OK， 就是冥王星的这个探索啊 ，New Horizon 会从最近的距离擦身而过。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那时候应该传回来，太阳系曾经是最边缘的这个行星啊，
哎，
他最真实的照片了。
嗯哼。
那但是今天在1月份的时候，1月底的时候呢，他距离这一个
离王星还有2亿公里的距离。
嗯哼，嗯哼，
当然还有一个地日距，一个天文单位的距离哈。
嗯哼，
就拍张照片，那照片里面看到离王星跟它的最大的那个卫星啊 ，Charon。
嗯哼，
看得到，所以已经传回来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大概不断的会有新的照片出现了。
啊哈。那从你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些照片所显现的冥王星有没有一些我们过去没有想象到的东西？
现在还看不到。
嗯，
现在我只是说他走了9年啊，
哎，
已经走了48亿公里，现在只剩下2亿公里，
嗯，
不得了，怎么就？但是你现在所拍摄到的照片，也就是个大光点就是了。
嗯哼，
我们看到里面那些像人，可能这个光点占不到20-30个像人吧。还没有办法做高解析，所以它真的还是需要飞到它最靠近的时候哈，
是
那那个清楚的画面才能够告诉我们一些额外的资讯了。
嗯，我记得你以前教会我认得这个冥王星最大的卫星，好像是 Charon 是吧？
对 ，Charon，Charon， 那是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另外一个人物啊。
好像是什么渡那个冥河的船夫，是不是？
对对对，他是说啊，原来我们了解的是说，刚死亡的灵魂啊，都不知道自己死了，
嗯，啊，
常常是桀骜不驯，常常是不服管教的，
是，
但是呢，都需要在冥河那边搭上了船，渡过了以后啊，送到冥王面前去受审嘛。
嗯哼，
那冥河那个船夫 Charon， 这名字听起来好像是金发美女的样子 ，Charon， 实际上在希腊神话里面的长的样子就是肌肉虬结、面貌狰狞的一个巨大的恶霸，
是打了过多类固醇的这个健美选手。
就站在船上，然后挥起这个长篙来哈，
嗯哼，
就去打了一些不听话的鬼魂呐，啊。
是，
在这个新闻里面，他说罗马神话里面，冥王的异族凯伦呐，啊，向亡魂索取金钱为他们划船，我就不知道在那个世界里他索金钱有什么用。
真是啊，不过看起来人间恶霸索取什么，阴间恶霸就会索取什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学者推测宇宙中可能有数千亿颗类地球星球，等一下，这个数字怎么突然膨胀了那么多？
它其实是这样子啊，就是一群澳洲的学者啊，他重新计算到底宇宙中，这是一个理论上的计算，还不是说去观察，
是，
那他是用最新的方法去分析哈，演绎法。今天你科普的任务观察了这么多恒星，找到了这么多行星，
是，
那有哪些是你这个卫星任务能力不具备去找到的行星，也就是其实在一个恒星旁边找到了3颗，那实际上呢，你这个卫星受限于你的能力，然后花了10颗你没有看到
啊哈。
那这样推断的话，那个宇宙中可能有数千亿个像地球一样的行星，那这就是理论推测了。
嗯哼。
然后他认为是说，几乎每个恒星的周遭都会有1到2个适合生命居住的星球。
啊哈。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还有大概1分钟的时间，我对这个题目比较有兴趣，那就是福卫五号搭载这个探测仪来探究地震的预测，这个很特别啊。
对，这是台湾的太空科学家，太空中心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
是
结合了老师学生做出的魔术方块来嘛，
嗯，
有几公斤重，样子像魔术方方块一样，但是去研究电离层，因为台湾在比较接近赤道的电离这个区域啊，电离层常常会有变化的。
是，
那一方面电离层变化影响 GPS 啊，影响了很多气候啊，甚至可以观测到地震前兆。
嗯哼，
有一些说法说地震前兆会先看到地震电离层的变化。
是，
就你研究地震要发生的不是看地上的，是看天上电离层产生变化。
嗯嗯，也就是说，透过对于天上电离层的变化来预先知道地震会不会发生，是吧？还有规模。
对对对对对。这样子来看的，所以这个是会送到在今年吧。
好，谢谢，我们今天时间到，谢谢维新。